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谈啊罗马书。罗马书呢，我们今天呢要从第三章的21节，21节啊读到第四章。好，我们来读罗马书。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凭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那 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人，用合法没有和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呢？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的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也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上帝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
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中继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世，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人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的事，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 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好，那我们就来看21节呢，前面讲到的啊，没有义人啊，连一个也没有啊，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这是保罗的论述里面啊最重要的结论啊，结论啊，所以表示什么？圣经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当亚当啊犯罪坠入了世界以后，那么人就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罪人啊，就生命的本质上是一个罪人啊。这个罪人呢，就是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已经被定罪了，已经被定罪了。那这个观念我们要弄清楚，人常常是认为我做错才被定罪，这是我们世界上的 法律。那神的定规律法也是你犯了律法才被定罪。但是呢人如果只是这样认为说，那我没有罪，因为我没有犯律法，那是从人的想法想，但是事实上不是，事实上是人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只不过给人活在世上就把那个罪人的样子给怎样显露出来，显露出来。
那请问像出生的小宝宝
也是罪人？
是罪人。
对，你只要给他长大，就他就把他犯罪的行为就出来了，就是说他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一个罪人的生命，只是你要不要让他长大，你长大他就会出来，所以不是说他本来是好的，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所以这里呢后面就会告诉我们，到了 第五章呢就会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那前面几个只是用世人在当中想要说我不是罪人，保罗说不，一个人自己的整个证明人就是一个罪人，那么从圣经也证明人就是一个罪人。好，那么如果人都是一个罪人的话，那么人所知道的所有的律例典章道德规范，就一个用意，就是让人知道人是一个罪人，让人知道是罪而已，能不能让人借着这些行善？不可能，不可能。好，所以21节就讲的，那么如果原来人是一个罪人，那21节说，但如今，这是跟前面的刚好反过来，仍然是罪人，但现在呢，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义，在律法以外显明，有律法跟先知为证。这里就是讲到一个对应，过去是怎样，现在是怎样，但如今，也是一个论验证的发展，过去是罪人，那现在呢，一个论证的发展，其实它也是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恩典时代的开始，知道吗？恩典时代的开始。那么这个开始是什么？那么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你要相信耶稣是基督，这是一个重点。你信什么？信耶稣是基督，那么上帝就把他的义加给这样的人，跟你是什么人无关。所以律法为什么在律法以外？律法以外意思就是律法证实的一件事情，人无法靠着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所以如果你要称义，你只能在律法之外去找，这样理解吗？如果上帝给人律法，人照着行， 就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那就在律法以内，对不对？那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是说上帝给人律法，那么以色列人证明一件事，人没有办法遵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那如果人在上帝面前要称义，只能在律法外面找，律法外面找，这样了解吧。好，所以他讲神的义要在律法以外显明。好，那有什么？有律法跟先知为证。律法跟先知为证就是整个旧约，整个旧约。好啊，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人没有办法，好，上帝借着洪水审判世界，人就变好了吗？没有，没有，对不对？那么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就变好吗？也没有。好，那神管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到最后国家灭亡的、被掳的、归回，有没有变好？还是没有。耶稣来，他们还是一样，对不对？所以律法跟先知为什么不断有先知，就是证明一件事情，人靠着律法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整个先知也见证一件事，律法也见证一件事，就是律法要见证一件事，先知也要见证一件事，这两个见证同样的事，就是人只能信，你只能相信，你只能相信什么？我们刚才读了，相信上帝的话。哦，你只能相信上帝的话。所以律法讲一件事，你只能相信上帝的话。好，先知也讲一件事，你们要相信上帝的话。那看上帝说什么，你要相信。所以律法跟先知都证明一件事。好，那当然律法跟先知讲很多。上帝的话说了很什么？上帝的话就讲人是不义的，有一个将来的审判。先知的话就讲有一个弥赛亚的盼望，有一个神的救恩在那里等候，对不对？好，这就是相信律法跟先知所说的，有证明为证，就是显出那个明确的道路来。好，所以就是什么？所以律法跟先知都要指向，就是神的义要加给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好，那表示什么？耶稣是律法跟先知所启示的核心，耶稣是基督是律法和先知启示的核心。好，这个就是我们先前读希伯来书的用意，就是整个先知所讲的话，律法所指向的都指向基督，都指向基督。所以呢，他说因为世上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在这里就给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有一种生命，这个生命是没有办法活出上帝荣耀的生命。刚才你们会说我是罪人，那这个怎么样？其实标准在哪里？标准就是神的荣耀，因为人是照着神的荣耀造的，但人没有那个生命去达到那个荣耀，这样了解吧？这个叫亏缺神的荣耀，就达不到。人是有一些的优点，人是有一些的智慧聪明，但是达不到上帝的荣耀，亏缺他，亏缺他。所以呢，这就是人的一个这就是另外一个讲明的，为什么人是一个罪人？因为人的本质的生命就是没有办法，已经亏缺了，已经亏缺了，已经不足了。好，所以他说这个呢就是上帝的一个恩典。好，所以现在接下来就讲到，那么神是一个人，是一个罪人，那么人是一个罪人，那么怎么会被称为义呢？ 就上帝的恩典，是一个上帝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什么样的恩典？救赎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的意思就是恩典，知道吗？不是你做的，是耶稣自己来做的。所以这里就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个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这么重要，从这里出来，就是因信称义。一个人被称为义，是因着信来的，因着信来的。信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都是神做的，那我去接受它，就是信。都是神做的，那我们去怎样接受？信就是接受啊，就接受，去领受它，去领受它恩典。所以信就是上帝，你上帝做的我都把它接受，就是恩典。上帝做的恩典我去怎样？我去领受，去领受它。
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世上人都说好的坏的都是上帝。
我们都相信上帝坐在我们身上的都是恩典。好，那上帝为我们做的是恩典，那我们就去领受它。好，我们就去接受它。但这里的信最主要是讲信耶稣是基督。好，但我们人比较会看重是我遭遇的事，但我在这里不是讲这个，我在这里是讲上帝啊，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我们就去领受它，因为都是为我们做的，这个才是重要的，这是才是重要的。所以律法跟先知就是讲，上帝就是告诉我们，告诉以色列百姓啊，人为什么需要救赎，那这个救赎主会怎么样来，啊，这样知道吧？他会怎么做？这就是整个旧约讲的。好，他也这样来的，也这样做的。好，所以他就成就了那个救赎。好，所以这里看到没有？信耶稣基督。好，这里后面讲，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好，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好，所以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人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照，不是单栽在那个外面，而是神已经把他美好的生命的本质本来就给了人，但人犯罪了，就达不到上帝要达到的那美好的灵性、美好的德性、美好的理性，知道吗？人在这些美好中都已经达不到了，达不到，达不到了。所以呢啊，这样子，所以人就被定罪了。被定罪以后，那么神呢，就把我们救赎，使我们称义。好，这里我们解释一下称义。称义这个词呢，就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词，法庭上的用语，就是原来你在法院审判官判定你是有罪的，好，那现在呢，因为耶稣的救赎，就判定你是怎样？无罪，称义就是这个，就是认定你，好，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就认定你，宣告你没有罪，这样了解吗？宣告你没有罪。好，那么所以第一个就讲，因为把你赎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呢，用旧约的话讲呢，就是呢，你的赎价有人帮你付了。你本来在罪的底下，那么呢，你亏欠了，有人帮你付了，知道吧？有人帮你付了，啊，所以你就被赎回来了，啊，这是一个面向。对我们来讲，神救赎了我们。那另外一个面向，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好，挽回呢，是从神那里看，知道吗？从我们的角度上看，耶稣为我们付的赎价，我们被赎回来了。另外一个面向，我们得罪的是神，得罪的是神，所以从神的那一个面向讲呢，他是把神 对我们原来是神的愤怒显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所以把神从愤怒的处境中啊离开，这叫挽回，这叫挽回，就挽回神的愤怒，好，挽回神的愤怒，好，因为一个神的愤怒就是神一定要对罪产生他公义的作为。那现在神的愤怒被挽回了，所以神也看我们为无罪，就不需要把那个惩罚、审判、灭亡加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就是用挽回。那为什么要这两个面向去讲？要不然我们会落入一个逻辑当中的矛盾。好，就是我们亏欠上帝，那耶稣帮我们付赎价，对不对？好，帮我们付赎价。那么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重要的赎价，对不对？我们是重价买来的，那就变成什么？耶稣也是神啊，就等于是上帝出钱会付赎价给他自己。好，我们就会产生这种想法，产生这种想法。好，那这种想法的会导出一个什么结果？上帝你不用这么麻烦，反正出钱的是你，收钱的也是你，所以也这个过程都不要了，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一些异端，知道吗？只讲上帝恩典的异端，只讲上帝恩典的异端，就是说，出钱的是上帝，我欠你这么多，那你就从你那里拿钱出来补这个钱，钱你又收回去，所以我没事，所以表示什么？就好像都是多此一举，对，所以他们讲到最后就变成说，上帝只给我们恩典，你不用怕惩罚，上帝只给你恩典，知道吗？有没有？有一些人就讲，神是良善的 ，God is good， 只会对你好，懂吗？其实他们真正的错在这里，这样了解吗？他忽略了，所以我说这里这个是两个面向看，不能混在一起哦。从我们这里看，我们的罪没有可以被赎的，没有可以为我们付赎价，因为那赎价太重。好，因为救赎，我们接下来先讲救赎。救赎它必须是什么？它旧约的救赎里面，第一个谁可以救赎你？谁可以赎你？
至
近的亲属，你不能任何人都可以赎你啊，不行。你一定要致敬的清楚，对不对？第二个，他要完全的牺牲，所以他必须先跟你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然后他要愿意完全的牺牲，所以他在讲这个重点。所以耶稣一定要到世上来，然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弟兄，因为救赎最亲近是从弟兄开始，有没有？圣经讲的，哥哥死了，弟弟就要为哥哥留名，有没有？救赎最主要在这里哦，一定是兄弟的关系。所以希伯来书才会讲，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好，为什么？因为他要赎我们，所以他必须跟我们是兄弟的关系。那如果跟我们是兄弟的关系，我们就会变成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神的什么，所以我们就会变成神的儿子。所以圣经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一定是我们最至近的亲属，就是兄弟的关系。然后第二个，他一定要为我们死，但是他要为我们死，他要跟我们一样为我们死的条件又难了，因为他要成为人，而且他不能犯罪，他要没有罪的本质，所以他要没有罪的本质，怎么样显出他没有罪的本质？他要可以从死而复活，知道吗？因为他不是罪人啊，所以罪在他身上没有权势，知道吗？他可以被杀，但他不会死，他可以从死里怎样？懂这个观念的吗？ 所以他为什么说他用他是一个没有罪，一个你找不出他犯了罪，但有人就会说他是不是像我们这样，虽然没有犯罪还是罪人，本质是罪人，对不对？但他不是，第一个他是从你圣灵怀孕的，所以他本质上没有罪。还有他真的没有罪，因为他死不能拘禁他，所以他一定可以从死里怎样复活。好，所以这些观念都在一起，这样了解吧。所以这里就先告诉我们，从我们的面向讲，是耶稣来救赎我们，为我们付了重价。从上帝那里看，神的愤怒被挽回了，神的愤怒被挽回了。所以呢，神本来要把他的报应加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他的愤怒被挽回了，所以在当中呢，上帝就不把我们当作一个罪人看待，而把我们当作一个义人看待。不仅把我们当作一个义人看待，也把我们当作神的儿子看待。好，因为刚才我讲，至近的亲属是兄弟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就从神那里被挽回的。好，所以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对我们来说的话有两个部分，称义后面到第六七八三章我会讲，你们先放在心上。一个是让我们所过去所犯的罪，就是罪债的部分都清偿了，知道吗？因为他帮我们赎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呢，第二个部分是什么？让我们有胜过罪的权势。这是两个，这样了解吗？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承认我们会不会犯罪？会。为什么？因为罪的权势还在我们的肉体上。所以我们有一个属神的生命，不会犯罪，知道吗？但我们还有一个生命，是在肉体上的生命，那个生命会怎样？会犯罪。所以有我们在我们的身上，一个是已经犯的罪，罪债被涂抹，知道吧？还有一个是罪的权势。所以我们六七八三章讲重要的，你怎么从罪的权势底下胜过他？好，胜过罪的权势，这样了解哈。好，所以我们先回到24、25节。所以神的恩典，一方面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的；另外从神那里看，那么呢，神设立耶稣就表明什么？表明神的愤怒在当中，那么神的愤怒已经被挽回了。这挽回呢，是表明怎样？神的极大的愤怒，是要用这基督的血，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耶稣的血的死，借着人的信显明神是义。显明神是义。好，这样，所以在这里呢，这里强调的呢，强调的是耶稣所付的代价，知道吗？强调是耶稣所付的代价，告诉我们，神的愤怒到一个地步，那么呢，只有他的儿子亲自来为我们付上这一个代价，在这个代价，那么我们才可以在神的面前呢被称为义。那这一个从人这里是人被称为义，从神那边过来，我们另外一个面向看见的就是神是义，神是义。所以不是只有神被人被称为义，还有一个就是让神的义在当中向我们显示出来。上帝的义是什么？好，为什么要显出神的义？要不然人一直活在一个是人的义里面，人的义活在人的义里面，常见的现象是什么？我有没有犯错？知道吧？我都照上帝你的话做了，这就是人的义，知道吧？ 所以保罗他讲，他没有认识基督之前，他照着律法所做的，他是无可指责，对不对？这就是人的义，知道吗？就是我认为我没有做错，我都照着上帝的话做，这就是人的义。但神圣经要显明的不是这一种义，而是神的义，真正在那一个本质上啊的义，本质上的义，本质上的圣洁。所以在这边呢，啊，耶稣基督为我们付的那一个赎价，也代罪受罚，也替我们受了那个刑罚，也为我们付了那个赎价。所以呢，这里就讲到基督的血，基督的血就基督的十字架。保罗在其他地方就用基督的十字架，就基督的死。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的血，血带来称义。所以后面我们就会讲到血为什么我们借着他的血带来称义。好，回到希伯来书讲的啊，因为献祭之前要用祭物的血洒在什么坛上面，也洒在这些带属的上面，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借着这个血，这样知道吧？好，所以呢，他这里就是把祭的观念讲进来。我们不是借着牛羊的血，乃是借着基督的血，基督的血。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上帝从一开始就忍耐人，人不断的犯罪，上帝一直忍耐，好，一直忍耐到耶稣为我们死，那么他的愤怒才挽回，知道吗？好，这又厘清我们有一种想法，有人说创世纪一开始人犯罪了，上帝为什么那时候不赦免人，知道吗？如果上帝要赦免人，那时候耶稣就要来了，知道吧？耶稣就要为亚当死，知道吗？好，这样了解吗？记不记得希伯来书讲，如果每一个犯罪耶稣就要来死一次，那耶稣就要常常来了，有没有？希伯来书不是讲吗？只有在末世来一次就完全了，对不对？所以这里也是讲这个观念，凭着耶稣一次的死，那么借着他的血，那么人只要愿意相信，这很重要。愿意相信是什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相信，跟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相信，都得到这个救赎的果效，知道吧？就是你相信在耶稣没有来你就相信这个事，或者耶稣已经做完了你也相信这个事，都一样，就是借着人的信显明，显明神自己是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知道吗？所以称义有两个，一个是显明神自己是义，一个也是称那么因这样信的人称他们为义。好，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因着信被称为义，称为义，那么我们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义人。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被赎出来了，已经被赎出来了。那么义呢，我们如果是一个义人的话，那么已经真真实实的一个义人的时候，重要的后面我们就会讲，我们为什么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义人，这边还没有讲，但我先提一下。因为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地位，神儿子的生命，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是真真实实的什么义人，真真实实的义人。但相对的不要忘记，我们也实在是一个罪人，知道吗？我们本来是一个实在的罪人，现在又变成有一个生命跟地位，变成真的实实在在的义人，对不对？但这两个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征战里面。所以信在这边呢，26节讲，这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义，也让我们能够去经历 信耶稣的人被称为义，所以这些都是恩典，这些都是恩典。那么呢，没有可夸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做什么工作，所以没有办法用立功之法，你只能用信。所以意思就是说，人只能完完全全的接受，这就是一个恩典。所以人被称为义是因着信，而不是从遵行律法来的。不在乎遵行律法，不是说你不要遵行律法，而是说不是从遵行律法来的。如果是因着信的话，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那么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上帝就是一位，对外邦人来讲他是上帝是神，对犹太人讲他也是神，所以神的法则不能只用在犹太人身上，也要用在什么？外邦人身上。所以神居然称这个犹太人可以因信称义，那么同样的对非犹太人也要可以怎样？因信称义。所以受割礼的是这样，未受割礼的也是这样。好，那么接下来保罗就要谈一件事情，这就是信跟律法的关系。那么这样子，以色列人马上，或者我们马上会问一个问题，那如果一开始上帝就告诉我们要信就好，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给律法？没有错吧？一开始上帝就比如说用神迹奇事也好，用什么也好，只要让我们信就好，对不对？好，但不是让我们信有没有神这件事情，知道吗？不是，上帝要让我们信的是信耶稣是什么？基督。这个就难了，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赎主。你要信耶稣是基督，那你就是需要一个过程去体会，去明白，去信。那这个就是上帝给的律法的用意，知道吗？好，所以信本身没有废掉律法，而信是让律法得以坚固。好，那么律法得以坚固呢，我们先讲一件事，后面我们再讲律法得以坚固。律法得以坚固的意思就是把律法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律法得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律法被确认被维护，展现它真正的功能，这个叫做坚固律法，坚固律法。所以我在第二章有讲律法的功用，知道吗？是非之心，良心就是有律法的什么功用。上帝要的是人心里面有律法的功用，知道吧？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律法的功用会在人的心里面，知道吗？人就会所行的就会遵行什么律法。那是因为人是罪人，所以这个功用怎样不足了，坏掉了，坏了一些了，所以上帝要用律法给人。那是如果人知道因信称义的话，你就是会把律法放在对的位置上，对的位置上，知道律法的用意是什么，律法的功能是什么。是的，所以耶稣也讲，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怎样成全它，也就是让律法的功用能够作用在我们每一个因信称义的人身上。律法的功用能够作用在我们每一个因信称义的人身上。所以律法不会使我们称义，而是律法使我们可以认识明白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的人不仅得到义的地位，也得到义的什么生命，义的地位也得到义的什么生命，这我刚才特别强调的，特别强调。所以律法的功用呢，会让我们在当中能够保守，让我们在当中能够知道怎么样保守自己，在那个义的地 位置上面，知道吧？好，义的位置上。好，那么所以律法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律法就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有没有离开义的位置，知道吗？好，好，我们不是被称义的吗？那我们不是在义的位置上，对不对？好，那我们律法就帮助我们，我是不是在这个位置，现在还在不在，在不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偏离？这就是律法的功用，知道吗？我面对一些处境的，我要做选择的，我会不会选择偏离？好，还是我选择在称义的位置上？所以因信称义没有废掉律法，而是兼顾了什么？律法。好，下面一个问题，称义的问题先认识到这里，就是在上帝面前我们能够被称为义，而这个义显明是上帝的义加在我们身上，这个义显明神是义，这个义显明只有靠着信而得的而得。好，这个信义得来，因信称义也没有违背律法，而是使律法被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好，兼顾了律法。好，下面就一个问题了，称义的先理解了以后，下面一个问题，那信是什么？什么样的信？好，什么叫因信耶稣基督？好，怎么样信耶稣基督？怎么样因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好，基督的救赎是什么信？所以第四章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什么样的信？好，那什么样的信才是那一个因信称义讲的信？好，这个这边就告诉我们你是什么样的信。所以第四章讲一个重点是讲信。好，那么呢，对第四章对我们外邦人来讲我们比较简单，好，对犹太人蛮难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信，知道吗？所以我们外邦人会觉得说，哦，我们信，对，我们要信，因为我们本来是不信，所以我们变成什么？信，对不对？那对犹太人会变成什么？本来就信啦，但是他们本来就信的那个信要被质疑，这样知道吗？好，所以我才说对他们比较难，这样了解哈。所以第四章，但对我们基督徒也是要紧，好，因为信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好，这里就要特别去讲了，因为人常常讲说我信我信，好，那我也跟你们提过，约翰福音就是讲一个要紧的事，就你说你信，耶稣说我不信，好，你信，但所以第四章要讲一种信，这个信很简单，就是上帝认同的信。好，你说你信上帝，上帝认同说对，我相信你信。这样了解吧。好，我用一个例子比较简单，你跟你的老板说 这个案子交给我，你要相信我，对不对？那你老板说我不信。好，那表示你的信，你的老板怎样？不信。这样懂了吧？所以信我才讲它是双向的，你跟老板说你要相信我，哎，你觉得老板对你的信是这种信吗？是可以，你是可以被相信的信吗？所以信在讲这里，不是你自己认为的信，而也要看信的对象认不认为你的信是可以信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信呢？
我们怎么知道？
对，
所以就常常要去反思自己的信，我们常常是反思自己的心。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诗篇119篇，因为119篇就是一直提这个心。你如果相信上帝，你就要相信上帝的话，如果你相信上帝的话，你就会在不同的处境里面都要去审查你信不信。好，不同处境都要去审查我有没有信。好，所以接下来保罗对这一个真理的启示呢，啊，就要讲什么样的信。好，那我们也说过圣经是一个启示性的， 启示性的一定有一个一贯性、一致性，对不对？所以什么样的信上帝认同，我们也你刚才问什么样的信上帝认同，就从圣经看上帝认同的信是什么样的信，不会变的、哦、不会变的。所以他用两个最重要的人做例子，这两个最重要的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因为你要对什么样的信上帝认同，你只能从旧约看，对不对？从旧约看、啊、因为这些里面有上帝认同的人。那对犹太人来讲，最重要的信的开端是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第二个，基督最主要讲神的国，对不对？那用来啊预表神的国最重要是谁？大卫。大卫。因为基督的国度就是神给大卫之约的国度。所以在这里呢，他讲的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那这两个人也很有意思，一个是在受割礼跟律法之前，一个是在受割礼跟律法之后，对不对？所以他就用这两个人来讲因信称义的信，因信称义的信。好，所以第一个用亚伯拉罕来讲。好，那么亚伯拉罕的凭肉体，因为他受割礼，对不对？好，那么首先他讲第二节，如果亚伯拉罕是因着行为称义，就有可夸，但他神面前没可夸，因为在他被称为义的这件事上，他没有任何可以被称义的行为，没有，只有一个，上帝称他是为义，就是因为他信，这个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讲的，十五章第六节讲的，所以在这里呢，十五章第六节，神对亚伯拉罕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是在讲什么？亚伯拉罕为什么神称他为义？上帝没有在前面第十二章称他为义，没有。好，然后他筑坛献告献求告神，上帝也没有称他为义。好，他打败了这个。他救了罗德回来，上帝也没称他为义，知道吗？好，只有十五章讲到上帝称他为义，为什么？因为十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好，注意哦，这个有话这件事情，上帝的话。好，那么讲完了，亚伯拉罕就说我没有儿子，你给我这些赏赐做什么用呢？好，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有没有？好，所以这一段话在讲称义的时候是强调上帝说的话。好，所以他就跟他讲，讲的你的后裔从本身所生的会多如天上的星。好，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信什么？神说的话。所以这段话神就以此为他的什么义。所以这里就表示亚伯拉罕这时候对上帝所说的话的信，上帝认同的，知道吗？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最重要是什么？你对神的话的信，你去思想。刚才我有说了，你的信上帝认同吗？其实就是思想上帝说的话，你怎么认定它？你怎么认定它？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耶稣说的话，人怎么认定它？这才是真正的信，真正的信。所以这里就讲第四节，做工的叫做工匠，不是恩典，是应该的。亚伯拉罕没有做工，好，那么他只相信神称他为义，那么他就算为义。所以亚伯拉罕得到这个称义呢，就是他相信神的话。那么我们就相信神的话，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罪人，那我们就相信上帝的话，上帝说的算，所以他的信就算为义，知道吗？ 用算的，就上帝算你是个义人，算你是个义人。好，所以第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第二个例子是大卫，第六节第七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是有福的。好，因为他诗篇三十二篇这样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主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所以大卫呢，大卫说自己是有福的是什么时候？是他犯罪以后。他犯罪以后他犯了什么罪？如果照律法来讲话， 他已经要死好多次，对不对？又把人家的太太抢了，又把人家的账务给害了，对不对？所以呢，但是他讲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主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所以大卫用诗篇三十二篇来讲。那么呢，他所犯的，他所做的，那么在上帝面前，主不算他是有罪。那么重点来了，大卫，我们常常读大卫的诗篇，那么赦免是什么？或者认罪悔改是什么？认罪悔改是什么？认罪悔改就是你相信上帝愿意赦免，是你相信哦，就你有一种信，相信什么？上帝赦免，你相信，所以你就相信上帝的赦免。那相信上帝的赦免呢，有人就说啊，我只要相信上帝的赦免，那我就是认罪悔改。不是，不是大卫的意思。大卫的意思，相信上帝的赦免是相信什么？有一个为我代赎的，这样理解他吗？就我犯罪了，但我相信上帝的赦免，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会怎样把我救赎出来。重点在这里。所以呢，他三十二篇有没有讲这个观念？有，相信上帝的赦免。这个赦免呢，是从什么？是救赎来的，是救赎来的，知道吗？所以诗篇三十二篇呢，我们看一下三十二篇。你要相信上帝的赦免，所以一个悔改是什么？这里就讲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就是什么？上帝的赦免是你的罪有被怎样代赎，而不仅代赎，而且你有一个新的生命。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知道吗？这人是有福的。然后三四五就是讲认罪，真真实实的认罪。那六七呢是什么？六七是讲到真真实实的一个虔诚人是怎样躲到上帝所预备的那个里面去。当抓住一个恩典的机会，躲到上帝的恩典里面去，躲到上帝使我们可以得救的那一个藏身之处，知道吧？赎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所以呢，他这里就讲到，他所以说上帝赦免我，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恩典的时刻，有一个恩典的日子，有一个恩典的机会，恩典的机会。当大水患难，大水患难就是审判，审判临到的时候，你可以躲在那里，可以躲在那里。让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我们是躲在基督里面，躲在基督里面。所以大卫三十二篇在讲到一个他说神不算为有罪，为什么？所以保罗为什么用他来引用？因为大卫也相信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亚伯拉罕怎么也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 亚伯拉罕也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好，所以十七节就是讲有一个从死到活，知道吗？死到活就是赎救赎，从死到活，哦，救赎就是在讲这件事，哦，死到活，哦，因为哥哥死了没有留名，对不对？那你留名让他从死到什么活，所以他一定会谈死到活的这个处境。好，所以我们先看他先讲大卫。大卫呢，啊，大卫跟亚伯拉罕，他先讲什么？先讲受割礼跟不受割礼，因为前面讲神是外邦人的神，也是啊犹太人的神，然后要做称受割礼的因信为义，也称受未受割礼的因信称义，所以他就用这两个。所以第九节讲，这壶加给受割礼，不也加给未受割礼？因为亚伯拉罕被称为义的时候，是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为受割礼是创世纪十七章发生的事，被称为义是创世纪十五章发生的事。发生的事，所以他用这个来表明，亚伯拉罕尚未受割礼的时候，上帝已经怎样称他为义。那为什么要受割礼？好，十一节，割礼就是一个印记，就是一个记号，好，成为他因信称义的印证。所以亚伯拉罕就变成信心之父，就什么？因为所有照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的人，这样的人就会被称为义。所以他讲受割礼人之父，也受未受割礼人之父，啊，什么样的踪迹？信的踪迹。所以呢，第四章在讲信的时候，啊，一个是讲到亚伯拉罕的信，一个是讲到大卫的信，哦，大卫的信没有讲他圣歌利亚的信，知道吗？哦，都没有。大卫的信强调一个，就是他罪得赦免，罪得赦免的信，罪得赦免的信。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信，是照法他的踪迹，照着他所行的踪迹去行。所以因信称义呢，因信称义，这里就可以发现了这个信称义呢，那么呢，它是一个超越时间的，知道吗？超越时间的。那么神称亚伯拉罕为义，那么在受割礼的时候就显出印证了，显出印证来，所以啊，这就是一个印证，一个印证，所以它是一个超越时间的啊。大卫也是一样，神称他为义，可是基督的救赎是在以后才怎样发生，发生。好，所以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这样子呢，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成就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啊，这一段话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他的应许，神给他应许。那么这个字呢，这个字的这个应许，这个字的应许呢，它是一个比较特别，这是一个关系带来的，而不是有条件的，这是一个关系而来的应许，而非怎样？而非你呢？或非本于某一个条件？本于条件的应许的话，比如说孝敬父母，所以你在世可以长寿，这个就是条件，知道吧？条件的应许。但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呢，这个字是属于关系而发的，你是在一个关系上而得这个应许，知道吗？好，所以我们照着亚伯拉罕踪迹去行的人，我们就会跟亚伯拉罕一样，跟神有一种关系，知道吧？然后照着那个关系，我们就得到什么应许，这样可以理解吗？ 那对我们基督徒就容易懂啊，这个关系就是因着信，我们被称为神的什么儿女，儿女就是因着关系而产生出来的。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应许在律法之前，所以律法不是得应许的条件，所以后面就讲不是因律法，是因信而得。所以若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世，就是承受应许，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这样知道吗？好，下面一个艰难的是保罗在这里讲那么应许在律法之前，律法不成为得应许的条件所以呢那么前面还有一个还没讲的是承受世界，承受世界呢这一段话他不是承受迦南地，知道吗？不是承受迦南地，是承受什么？世界。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能够从世界当中呢，来得到他们的后裔，也就是得到那个福分。他这里讲的是讲到使他那个后裔得福，知道吗？好，我们来理解这个观念。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要大大的祝福你。好，那亚伯拉罕回答是什么？我们看15章很有意思哦。上帝跟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有没有？好，那亚伯拉罕回答是什么？我没有儿子。好，那你给我的家业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要承受的，这样知道吗？那上帝就跟他讲，不，你本身生的才是。好，所以亚伯拉罕得到一种福，也是我们基督徒得到 一种福，叫做后裔之福，知道吗？好，就是如果上帝要把那个福给你，你一个人得，你只有一个人得，对不对？如果上帝给你100个后裔也都得这个福，就变成从你而出有几个人得？100个人得，知道吗？所以到现以撒以后，上帝就讲这个观念，现以撒之后，上帝就讲这个观念，万国都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知道吗？就是万国都因你那一个后裔，也就是只要因你那一个后裔，万国都可以成为你的后裔，知道吗？所以我们也是亚伯拉罕之子，知道吗？因为亚伯拉罕是我们什么？信心之父。这个就是等一下第17节讲，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有没有？这样知道吗？所以承受世界是什么？让世界的万民可以变成上帝的儿女，这个才是最大的福。所以不是讲承受迦南地以色列人一直把目标放在迦南地，知道吗？但是不是真正的目标是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人，知道吗？神的国就是神的儿女，所以真正得福是神的儿女，知道吗？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跟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要变成神的儿女，他们要使人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才叫做承受什么世界。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所以这个就是应许，所以这个到这一个应许到了耶稣，就对我们就是大使命，知道吗？因为我们就是让万人都成为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这样可以懂吗？对亚伯拉罕是成为他的后裔，对我们来讲是成为基督徒，这样你理解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就是让我们可以把人带到上帝应许的信，那个也就是信上帝所说的话的信。 那个信也就是你成为神儿女的那个信。好，用约翰福音讲，就是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对不对？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有没有？你就成为神的儿女的那个信。好，所以这些都是在讲一个很清楚的信，好，很清楚的信。然后这里就告诉我们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就讲，这个信不是从律法来的。好，这个信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得到这一个应许是在受割礼之前，是在受律法之前。好，律法之前。好，那如果照律法来，那应许就是虚空的，因为它就不是一个就会去的，因为它不是从这一个条件来的，它是从关系来的。我一直强调关系来的。好，所以我们信最重要的不是一个条件，知道吗？好，信就是让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知道吗？建立一个信的关系。好，信的关系，知道吗？所以有些人觉得说，啊，你要成为基督徒，你就要信，信变成一个条件，不是。信是讲一种关系，就上帝跟你建立一个关系，你的信就是你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这样知道吗？了解吗？就跟两个人结婚一样，是借着这个婚姻建立一个什么？关系，关系。好，十五节，那么上帝为什么要颁律法？所以保罗这里先讲，然后到了第七章会再讲，第七章会讲。先这里先讲，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因为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啊，律法这一节呢，常常会觉得说，律法是什么？律法在这里很用一个方式讲，律法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界限，一个界限，知道吗？那么呢，你给一个界限，那么呢，如果你没有律法，那你就不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所以这里叫做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知道吗？因为你没有那个界限，好，没有那个标准。但是有律法，就有一个界限，就有一个标准。但是呢，这样子人就可以遵循吗？不，他会惹动神的愤怒。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话，所以第七章会再讲这个观念。你这里因为律法前面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人在亚当的时代已经惹动神的愤怒了，对不对？这样知道吧？那这个愤怒要挽回他，对不对？这愤怒要挽回，只有等耶稣来献上什么挽回祭。好，那律法你列出来给我们，就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所行的是惹动神的什么愤怒。好，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好，因为颁了律法就知道。好，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给大家思考。比如说啊，这个一个学校的老师跟学生讲，哦，这一堂课啊，学校有事情，所以老师们都要去开会，所以这堂课改成自习课，对不对？让大家温习功课。好，然后他就离开了。好，那你觉得学生会怎样？很普遍的现象就会怎样？玩啊闹，我们讲小学生好了，对不对？玩啊闹很合理。好，这是没有律法，知道吗？好，有律法是什么？老师就先讲，好，这堂课是自习课，所以呢，你们律法就你们要好好的复习功课，不可以随意走动，这是律法，不可以讲话，对不对？好，他讲了一些他就走了，是不是？结果啊，开会不是一堂课，只有半堂课他就回来了。他看到的现象是什么？
有人说话，
这样知道吧？好，所以他就回来了。所以他惹动他的什么？愤怒，知道吗？好，这样了解吧。因为人就知道为什么他会愤怒的，因为我们违背了这些，对不对？但是没有律法，这些人还是这样子闹哄哄的，他会不会愤怒？也会，对不对？可是他讲说我很生气，学生会说你又没说，懂这个意思吗？
对，
你又没有讲不可以走动，你又没有可以讲不可以讲话，对不对？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的本性就是一个罪人，知道吗？律法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个罪人已经惹动上帝的愤怒，只可借这个律法来让我们体会说上帝是愤怒的，这样知道吗？好，好，所以保罗就讲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没有过犯。好，所以不是说那干脆上帝不要给律法大家都没过犯，那不是。好，是因为上帝本来对人的这个状态就是愤怒的，只是用律法来让人知道上帝是什么，愤怒的。好，这样理解。我们这一段还没讲完，我们下次从这里继续讲。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对这福音的真理有很多的观念，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做澄清，但感谢主，你总是恩待我们，总是在当中引导带领我们，使我们借着你的话慢慢的去厘清。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就是一个罪人，但我们的主却愿意为我们死，愿意在当中显明你的义，也称我们为义。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总是在当中回到你所喜悦的信上面，总是在当中，我们的信不是盲目的，我们的信是实在的，是因为你自己恩典而来的。感谢主，本着你的应许，我们欢喜在世上领受。感谢主的恩赐福给众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